第四十节的隐秘历史之四，试炼与得胜，
兽像的形成与智慧人蒙盖印，
阐明美国形成兽像所代表之考验的那条预言路线与代表宪法路线的三个路标是平行的，它们彼此平行，并为另一条路线提供了具体的信息。那些通过兽像考验的人将如何预备好在美国星期日法令开启的逼迫时期，行在从上帝宝座所发出的光中？兽像形成的考验中有什么使聪明童女被盖印进入一种使他们能够度过那从美国星期日法令开始的逼迫时期的经历？那时国家被盗之后将随之而来国家的毁灭，撒旦也开始施行他骑士异能。
当天上的荣耀与过去迫害的再现交织在一起时，那些仍活在地上的上帝子民所要经历的情形，任何人都无法描绘。他们要在从上帝宝座发出的光中行走，借着天使，天与地之间将有不断的沟通，而撒旦被恶天使环绕，自称为上帝，将行各样的神迹，若可能，连选民也要迷惑。正言第九卷十六。
怀艾伦姐妹就约翰福音第六章所记载基督在加百农会堂所发表的信息做了评论，她的评论见于历代愿望中题为加利利的危机的一章。在那里她强调，虽然她十分清楚在她在地上从事事工的整个期间没有任何时候会像那时一样失去那么多门徒，但她并未做出任何努力去阻止约翰福音第六章中发生的那场叛离。
当耶稣提出那考验人的真理，致使许多门徒转身退去时，他知道自己话语会产生怎样的结果，但他有一个怜悯的目的要成就。他预见在试探临到之时，他所爱的每一位门徒都将受到严峻的考验。他在克西马尼的痛苦，他的被出卖和被钉十字架，对他们将是一场最为严酷的考验。若先前没有这样的考验，许多仅受自私动机驱使的人就会掺杂在他们中间。当他们的主在审判厅被定罪，当那曾拥戴他为王的群众向他发出嘘声并辱骂他，当那群嘲弄的人高喊钉他十字架，当他们世俗的野心落空之时，这些自谋私利的人因放弃对耶稣的忠诚，除了他们因最殷切希望的破灭所承受的忧伤与失望之外，还会给门徒带来苦涩沉重的悲痛。在那黑暗的时刻，那些转离他的人所起的作用可能会带动别人也随之离去，但耶稣在他还能以亲自同在来兼顾他真正跟随者信心的时候，就使这场危机临到。
慈悲的救赎主，你在深知有厄运等待着自己时，仍温柔地为门徒铺平道路，使他们为那至关重要的试炼做好准备，并兼顾他们去面对最后的考验。世代的渴望第394页。
星期日法令是显明品格的最终考验，在最终考验之前，那永不改变的基督允许有一道考验，借此他子民的永恒命运将被决定。这是他们在受印之前，并且在星期日法令时他们的恩典期结束之前必须通过的考验。这是一项预言性的考验，使聪明的童女为他们的加冕之试炼做好准备，并兼顾他们以应对最后的考验。他们的加冕之试炼就是他们的加冕之考验，因为聪明的童女是那些得以洁净、洁白并受试炼的人。最终的考验就是他们的加冕之试炼。在那考验的时期，聪明的童女将行在从上帝宝座发出的光中。在被称为兽像的形成的考验过程中，究竟是什么使聪明的童女为加冕之试炼做好准备，并使他们能行在从上帝宝座发出的光中？从上帝宝座发出的光是什么？
当他打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约有半小时的寂静，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赐给他们七只号角，又有一位天使手拿金香炉来到祭坛旁站立，有人把大量的香交给他，好让他把这些香与所有圣徒的祷告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雾与圣徒的祷告相伴，从天使的手里升到神面前。天使拿起香炉装满祭坛上的火，投在地上，随即有声音、雷鸣、闪电并且地震。启示录八一到五。
在末后的日子，在石童女的比喻正在应验，14万4000人正在受印的时期，
第七印被揭开，指出作为对圣徒祈祷的回应，有火被投在地上。石童女比喻最终且完全的应验中被投下的那火，就是午夜呼声的信息。这在埃克塞特营会上的圣灵倾降中有所预表，也在五旬节的圣灵倾降中得到体现。当时圣灵以火显现。请注意怀艾伦姐妹对午夜呼声信息的论述。
那些拒绝了第一道信息的人不能从第二道信息中得益，他们也未曾从那半夜的呼声中得益。这呼声原是要预备他们凭着信心与耶稣一同进入天上圣所的至圣所。由于他们拒绝了前两道信息，便使自己的悟性如此昏暗，以致在指明进入至圣所之路的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中看不见一点亮光。我看见正如犹太人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照样名义上的众教会也已将这些信息钉了十字架，因此他们对进入至圣所之路毫无认识，也不能从耶稣在那里所行的代求中得益。犹如犹太人献上他们无用的祭物，这些人也向耶稣已经离开的圣所献上他们无用的祷告。撒旦因这迷惑而欢喜，便披上宗教的外衣，将这些自称为基督徒之人的心思引向自己，运用他的能力、神迹和虚晃的歧视，把他们牢牢地陷在他的网罗之中。早期著作259页。
在米勒派历史中，午夜呼声信息的考验是要预备他们凭着信心与耶稣一同进入天上圣所的至圣所。现今正在展开的午夜呼声的信息也被表述为对受像形成的考验。这两者都是导致恩门关闭、使品格显明的考验。当米勒派信徒凭信进入至圣所时，他们的信心再次受到考验。144,000人的信心将在星期日法令时受到考验，但他们蒙应许将得以保全，因为他们将行在从第七印发出的光中。这第七印是在2023年7月，当午夜呼声的信息开始被揭开时被揭开的。
当时被开启的信息是通过线与线相叠加的方法确立的，这正是晚雨的方法。晚雨在2001年开始洒落，复灵运动的最终考验也开始了。到2023年7月，随着午夜呼声的信息开始，这信息也是晚雨，也是第七印被揭开时所带来的知识增长，也是七雷的开启，并且也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以星期日法令为终点的试验过程的最后阶段便开始了。所有代表预言之光开启的各条线都被指认为是在但以理书11章40节的隐藏历史中被开启的。
在那段隐秘的历史中，宪法的三个主要路标所构成的那条线被呈现出来，它就是教会与国家联合形成受像的那条线。它包含一条针对美国总统的预言线，说明发生在地上受的共和爵制历史中的政治斗争动态。那条线包括美国两大政党的平行历史，那条线与被盗新教的那只爵密切相关，从1844年的开端起，直到在星期日法之时篡夺对民事政府的控制权。
被盗新教在预言中的角色包括哈斯蒙尼王朝作为被盗新教象征的见证，在被盗新教的脚这条脉络的背景下，还有老底家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脉络。从老底家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这条脉络中又有144,000的脉络，那段隐藏的历史也包含第三货中的伊斯兰这条脉络，俄罗斯有一条脉络，联合国有一条脉络，当然教皇权也有一条脉络。
如果一位研究预言的学生像生活在末后的日子里的庇利亚人那样殷勤查考，他就会借着在第40节的隐藏历史中所辨识出来的那些脉络得着喂养。这位研究预言的学生会把书从天使的手中取过来并把它吃下去，然后当星期日法令的最终考验临到时，他不仅已经明白那被解封的午夜呼声的信息，而且会完全明白受像是在美国如何形成的。
第七印的光发自宝座，在石童女的比喻中，它就是午夜呼声的信息。午夜呼声的信息使聪明的童女为过去的逼迫重演的时期做好准备。
回顾我们以往的历史，细数我们一步步迈向今日地位的每一次进展，我可以说赞美上帝。当我看见上帝所成就的一切，我满怀惊叹，并对作为我们领袖的基督充满信心。
我们对未来没有什么可惧怕的，除非我们忘记了主怎样带领我们，以及他在我们过去历史中的教导。给牧者的证言31。
主正在引领他的子民经历那始于2023年7月的考验过程。他的引领包括开启与第40节隐秘历史相关的预言之道。那段历史指出了兽像如何在美国形成，当然也远不止于末时事件中的这一层面。当我们身处主日法之下那决定性的试炼之中，当过去的逼迫开始重演之时，我们对于将来并无所惧，除非我们忘记了主怎样引领我们，以及他在我们过去历史中的教导。
在美国形成兽像的时期，到了星期日法之时，过去的历史将要重演。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已经开启了最后的信息，并引导他的子民进入第40节所隐藏的历史。在那里，他教导他的子民，不仅要明白他先知的话语，也要领受那特权与责任，获得一种相称的经验，好使他们得以列在他子民中，那些将在最后危机中做他代表的人当中。
那些人的先知性特征之一是他们知道如何按着从宝座发出的光而行。那光是关于经文第40节中隐藏历史的光，它细致入微地描述了在美国树立兽像所涉及的宗教、政治、社会和经济动态。人们对这段神圣历史所认识的那道光，是通过运用一行又一行、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的方法而产生的。而当以往的迫害再次发动时，正是这道光在描绘那段历史。
明白知识增长的人就是智慧人，而知识的增长发生在兽像形成的过程中。智慧人会在那段历史到来之前，预先明白兽像在世上形成的历史。耶稣作为阿尔法和欧米伽，总是用一件事的开头来说明他的结局。
值得注意的是，怀特姊妹指出，上帝的子民将行走在从宝座发出的光中的那段文字，是证言第9卷第1章的结尾。该章始于第11页，因此它起于9卷11页911，并以对星期日法令的描述作结。它描述了兽像形成的时期，以及144,000人的显现。但只有当你有信心以这样的方式来看待那一章时，才能如此理解。
作为第9卷的第1节，他开头就做出这样的标识，并采用为君王的降临这一标题。他显然不仅指向基督再临，也涉及使童女的比喻，因为该部分的标题随后又引用了保罗的话。
第1节，为国王的到来，再过不多时，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希伯来书10:37。
以下两节被省略了，但他们对该段落中的光有所贡献。
因为还要有一点时候，那要来的必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而活，若有人退后，我的心必不喜悦他。我们却不是那退后以致灭亡的人，乃是那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希伯来书10:37-39。
保罗指的是哈巴谷书，其中把忠心又聪明的童女与那些他所说退后以致沉沦的人形成对比。哈巴谷是这样说的：
看哪，他自高自大的心在他里面并不正直，唯有义人必因他的信得生。哈巴谷书2:4。
哈巴谷的迟延时期就是使童女的迟延时期，而降临之王这一章结合保罗在希伯来书中的话，指出本章在144,000人盖印时期中的完全应验与应用。那一时期始于2001年9月11日，终于星期日法令。这乃是老底嘉时期复临教会的最后危机，在使童女的比喻中，则是在星期日法令时品格的显明。该章的最后几段论及星期日法令，而该章的开头则论及2001年9月11日。
最后的危机，我们正生活在末时，那些迅速应验的时代征兆宣告基督的复临已近在眼前。我们所处的日子庄严而重要，上帝的灵正逐渐而确实地从地上收回。瘟疫和审判已经临到藐视上帝恩典的人。陆海上的灾难、社会局势的动荡不安、战争的警讯都是不祥的预兆，它们预示着空前重大的事件即将来临。邪恶的势力正在合并力量并加以巩固，他们正为最后一场重大危机而增强实力。我们的世界不久将发生巨变，
而最后的进程将会十分迅速。当今世界的局势表明，动荡的时日已然临到我们头上，各大日报充斥着不久将有可怕冲突的种种迹象，公然抢劫频频发生，罢工司空见惯，盗窃与谋杀在各处屡屡发生，被恶魔附身的人正在夺走男人、女人和幼小孩童的生命，人们沉寂于罪恶，各种罪恶猖獗，敌人已经成功地扭曲了公义，并使人心充满自私逐利的欲望。公义站在远处，因为真理在街上扑倒，正直不得进入。以赛亚书59:14。在大城市里，有无数人生活在贫困与苦难之中，几乎缺乏食物、栖身之所和衣物，而在同样的城市里，却有人拥有超出心所能求的一切，奢华度日，把钱花在陈设华丽的房屋、个人的装饰上，更有甚者，为满足感官的欲望，花在酒、烟草以及其他摧毁脑力、扰乱心智、败坏灵魂的东西上。饥饿之人的呼声正上达上帝面前，而人们却以各种压迫与勒索堆积起庞大的财富。
有一次，我在纽约市夜间被召唤去观看那些建筑一层又一层地向天升起。这些建筑被保证是防火的，它们被建造出来是为荣耀其所有者和建造者。它们越建越高，其中使用了最昂贵的材料。这些建筑的所有者并没有自问，我们怎样才能最荣耀上帝？主并不在他们的心中。
我想，哦，要是那些这样运用他们财力的人能像上帝那样看清他们所走的路就好了。他们在堆砌宏伟的建筑，然而在宇宙之主眼中，他们的筹划与谋算是多么愚昧。他们并没有用尽心智的一切力量去思考如何荣耀上帝，他们已经忽略了这一点，这是人的首要本分。
随着这些高耸的建筑相继落成，业主们得意洋洋，出处满志，为自己手中有钱可以满足私欲，惹得邻里眼红而欢心。他们如此投入的许多资金是通过科索压榨穷人得来的。他们忘了天上记录着每一笔商业交易，每一桩不义的买卖，每一个欺诈的行为都在那里被记在册。时候将到，在他们的欺诈与狂傲中，人会走到一个主不容许他们越过的界限，他们就会明白耶和华的宽容是有度的。
接下来呈现在我眼前的情景是火警警报响起，人们望着那些高耸号称防火的建筑，说他们绝对安全。然而这些建筑却仿佛是用沥青制成的，被焚毁殆尽。消防车无力阻止这场毁灭，消防员也无法操作这些机器。
我蒙指示，当上帝所定的时候来到，如果那些骄傲野心勃勃之人的心仍未改变，人们就会发现那曾大能拯救的手也必大能毁灭。世上的任何权势都不能拦阻上帝的手，无论用何种材料建造房屋，都不能在上帝所定降下报应之时保全不毁。那时上帝要因人藐视他的律法，并因他们自私的野心而施行惩罚。
即使在教育家和政治家当中，能理解当今社会状况背后原因的人也不多，执政者也无法解决道德败坏、贫困、赤贫以及日益增加的犯罪问题。他们徒劳的挣扎，试图使商业运作建立在更稳固的基础上。若人们更多留心上帝话语的教导，他们就会找到困扰他们的问题的解决之道。
圣经描述了基督再来之前世界的光景。关于那些以抢夺和勒索聚敛聚财的人，经上记着说，你们为末后的日子积聚财宝，看哪，你们克扣那为你们收割田地之人的工价，这工价在呼嚎，那收割之人的哀声已经进入万军之主的耳中。你们在世上奢华宴乐放纵，你们养肥你们的心，如同在宰杀的日子。你们定了义人的罪，把他杀了，他也不抵挡你们。雅各书5:3-6。
但是有谁去阅读那些正在迅速应验的时代征兆所给出的警告呢？这在世俗之人心中留下了什么印象？他们的态度有何改变？与挪亚时代的居民并无二致，沉迷于世俗的生意和享乐。洪水以前的人并不知，直到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马太福音24:39，他们得到了从天而来的警告，却拒绝倾听。而今天，这个世界全然不顾上帝警戒的声音，正急速奔向永恒的灭亡。
全世界都被战争的气氛所激荡， 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的预言几乎已经完全应验了。不久，预言中所说的患难景象将要出现。看哪，耶和华使地空虚，使其荒废，翻转大地，并分散其上的居民，因为他们违背律法，更改典章，破坏永约，因此咒诅吞噬了大地，住在其上的人尽都荒凉。手鼓的欢声止息，欢腾者的喧嚷终止，琴的喜乐也止息。以赛亚书24:1-8。哀哉，这日子，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他要像从全能者来的毁灭一样临到。种子在土块下腐烂了，粮仓荒凉，谷仓拆毁，因为庄稼枯干了。牲畜何等哀号，牛群惊惶失措，因为没有牧场，连羊群也都遭了荒凉。葡萄树枯干，无花果树衰残，石榴树、棕榈树还有苹果树，连田间一切树木都枯萎了，因为人间的喜乐已经消失。约语书1:15-18:12。我心疼痛，我不能静默不言，因为你已经听见了。我的心哪，号角的声音，战争的警报，毁坏临到毁坏，全地都被毁坏。耶利米书49:20。我观看大地，不料地是空虚混沌的，又观看诸天，竟无光明。我观看群山，不料他们都在颤抖，众丘陵也微微摇动。我观看，不料地上无人，天空的一切飞鸟都已逃去。我观看，不料那肥沃之地已成荒野，其中所有的城邑都毁坏了。第23-26节。唉，因为那日甚大，无与伦比，那正是雅各遭难的时候，但他必从中得救。耶利米书37。
这个世界上并非所有人都站在仇敌一边与上帝为敌，也并非所有人都变得不忠，仍有少数忠心的人忠于上帝。因为约翰写道，在这里是那些遵守上帝的诫命并持守耶稣的信心的人。启示录14:12。不久，服侍上帝的人与不服侍他的人之间将爆发激烈的征战。不久，凡能被震动的都要被震动，好使那不能被震动的可以存留。
撒旦是一位勤奋的圣经学生，他知道自己时候不多，他在各方面都竭力破坏主在这地上的工作。当天上的荣耀与昔日迫害的重演交织在一起之时，将要活着在地上的神的子民所要经历的情形无法描述。他们要行在从神宝座发出的光中，借着天使，天与地之间将有不断的沟通，而撒旦在恶天使的环绕之中自称为神，施行各样神迹奇事，要迷惑人，若可能连那选民也要迷惑。神的子民的安全并不在于行神迹，因为撒旦会仿冒将要施行的神迹。那些受过试炼与考验的神的子民将在出埃及记31:12-18所说的记号上得着能力，他们要立足于那活泼的道，经上记着，这是他们能够稳固站立的唯一根基。凡与神背约的人到那日必无神也无指望。
敬拜上帝的人将特别因他们对第四条诫命的重视而与众不同，因为这是上帝创造大能的记号，也是为他对人类所当献上的敬畏与崇敬之主权做见证。恶人则会因他们竭力废除造物主的纪念并高举罗马的制度而被辨识出来。到这场冲突的结局时，整个基督教世界将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遵守上帝的诫命并有耶稣的信心的人，另一类是敬拜兽和兽像并受他的印记的人。尽管教会与国家会合并他们的权力，强迫所有人，无论大小，富足或贫穷，自由人或为奴的，接受兽的印记，然而上帝的子民却不会接受。启示录13:16，拔摩岛上的先知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像和他的印记并他名的数字的人站在玻璃海上，拿着上帝的琴，并唱摩西之歌和羔羊之歌。启示录15:2。
可怕的考验和试炼正等待着上帝的子民，战争之灵正从地极到地极搅动列国。然而在那即将到来的患难时期，一个自有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患难时期，上帝所拣选的子民将毫不动摇地站立得稳。撒旦和他的军旅不能毁灭他们，因为大有能力的天使必保护他们。正言9:11-17。
那144,000人是上帝经过试炼和考验的子民，他的选民，当昔日的迫害重演时，将屹立不动。他们将要行在的光是第七印信息的光，
就是午夜呼声，也是用以识别兽像形成的光。